工会权益保障工作概论。第四章社会保险工作。第四章社会保险工作。第二节，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概况。一、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综述。在我国，社会保险一词早在1922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劳动法大纲就已经适用。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50年颁布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对解决旧中国遗留的失业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1951年颁布劳动保险条例，包括养老、伤残、遗属、疾病津贴、医疗、工伤和职业病、生育待遇等保障项目。此后，国家颁布了救灾救济、优抚安置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并根据社会发展对有关政策进行了充实和调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局限于城镇地区，重点是国有企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新的社会保险制度逐渐建立。1984年开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86年建立了城镇失业保险制度，1994年、1996年和1998年先后开始实施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9年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2年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4年5月起施行企业年金试行办法，2007年开始实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2009年9月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1年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正式施行。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始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84年至1994年，我国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和探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企业养老保险费用负担积轻积重的问题凸显出来。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实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势在必行。1984年，一些地区开始进行国有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试点。1991年，国务院在总结地方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3年，党的14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制度，确定了统筹基金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基金完全积累的制度模式，探索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险制度。1994年至2004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199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了统账结合的两个具体方案，由各地选择进行试点。1997年统一了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2001年，国务院在辽宁省进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随后扩大到吉林、黑龙江两省。经过近10年的改革，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基本确立。2004年以后，养老保险制度逐步进入发展完善阶段。以党的16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和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以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标志， 在东北三省试点的基础上，2005年12月颁布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8年发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2010年颁布社会保险法，就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截至2016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3793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569万人。其中，农民工参保人数为594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55万人。基金收入35058亿元，比上年增长19.5%。其中征缴收入26768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全年基金支出31854亿元，比上年增长23.4%。年末基金累计结存38580亿元。我国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覆盖范围。城镇职工应当参加养老保险，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养老保险。二、基金筹集。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为企业工资总额的20%左右，全部纳入基本养老统筹基金。职工缴费比例为本人缴费基数的8%，计入个人账户。职工月平均工资超过当地职工平均工资300%以上部分，不计入缴费基数；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60%计算缴费基数。三、基本养老金构成。基本养老金由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个人账户储存额的多少，取决于个人缴费额和个人账户基金收益。个人账户基金只能用于职工养老，不得提前支取。职工跨统筹范围流动时，个人账户随同转移。参保人死亡的，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四、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的是缴费模式，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与缴费年限挂钩，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二是累计最低缴费满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缴费至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在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领取病残津贴，所需资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五、关系转接。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基本养老金分段计算，统一支付。六、其他。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2014年10月1日起，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开始实施，逐步建立独立于机关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 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一、覆盖范围，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二、制度模式，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单位缴费的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个人缴费的比例为本人缴费基数的8%，由单位代扣，按本人缴费基数8%的数额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个人工资超过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00%以上的部分，不计入个人缴费基数；低于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个人缴费基数。个人账户储存额只用于工作人员养老，不得提前支取，每年按照国家统一公布的记账利率计算利息，免征利息税。参保人员死亡的个人账户余额可以依法继承。三、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决定实施后参加工作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人员，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一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本人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决定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且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下同累计满15年的人员，按照合理衔接、平稳过渡的原则，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依据视同缴费年限长短发给过渡性养老金。具体办法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指导实施。决定实施后达到退休年龄但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处理和基本养老金计发比照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执行。决定实施前已经退休的人员，继续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待遇标准发放基本养老金，同时执行基本养老金调整办法。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员仍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离休费，并调整相关待遇。四、职业年金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单位缴费按本单位工资总额的8%，个人缴费按本人缴费基数的4%。工作人员退休后按月领取职业年金待遇。职业年金的具体办法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制定。决定对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做好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建立健全确保养老金发放的筹资机制，逐步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等方面也做出了明确安排。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从2009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1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从2011年起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2012年，这两项制度实现了全覆盖。2014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决定将新农保和城区保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的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个人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12个档次。省、区、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最高缴费档次标准原则上不超过当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年缴费额，并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备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部，依据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档次标准。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地方政府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建立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地方人民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集体补助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的缴费资助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中央确定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个人账户养老金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四、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2014年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印发《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员，达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龄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含延长缴费至15年的，可以申请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按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可以申请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达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规定的领取条件时，按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二、参保人员需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手续的，先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并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至待遇领取地，再办理制度衔接手续。参保人员申请办理制度衔接手续时，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的提出申请办理，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再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的提出申请办理。三、参保人员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合并计算，或折算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四、参保人员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参加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五、参保人员若在同一年度内同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其重复缴费时段按月计算。下同只计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并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重复缴费时段相应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退还本人。六、参保人员不得同时领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对于同时领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终止并解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除政府补贴外的个人账户余额退还本人。已领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应予以退还，本人不予退还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或者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中抵扣。三、我国现行医疗保险制度。我国传统的医疗保障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它是由面向城镇居民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面向农村居民的合作医疗三种制度共同构成的。为解除城乡居民治疗疾病的后顾之忧和普遍提高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医疗保障制度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医疗费用增长过快，而医疗经费却严重不足。医疗保险社会化程度低，又缺乏强有力的医疗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因此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探索实行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负担费用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广东省深圳市率先开展了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随后，党的14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1994年，国务院在江苏镇江和江西九江进行医疗保险试点。199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框架，以及建立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具体要求。这标志着中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我国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国家财政、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负担，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强制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和退休人员参保；二、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负担基本医疗保险费，其中用人单位缴费率控制在职工工资总额的6%左右，个人缴费率一般为本人工资收入的2%，各地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适当调整缴费标准。三、实行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一部分用于建立统筹基金，另一部分划入个人账户，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一般为用人单位缴费的30%左右。四、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未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可以缴费至国家规定年限。五、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目录、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以及急诊、抢救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六、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医疗保险统筹管理层次原则上，以地级以上行政区为统筹单位，直辖市试行全市统筹。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纳入单独的社会保障基金财政账户，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和相应的财务审计制度。七、推进医疗机构改革，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主要政策有：通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医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以及相应的管理办法，确定了基本医疗服务的范围和标准，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对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和药店实行定点管理，对医疗机构进行调整改革，规范医疗行为，减员增效，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率，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其中基本医疗服务可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2016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整合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一、整合基本制度政策。一是统一覆盖范围，城乡居民医保覆盖除城镇就业人口以外的其他城乡居民，允许参加职工医保有困难的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二是统一筹资政策，坚持多渠道筹资，合理确定城乡统一的筹资标准，完善筹资动态调整机制，改善筹资分担结构，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个人缴费标准差距较大地区可采取差别缴费的办法逐步过渡，逐步建立个人缴费标准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衔接的机制。三是统一保障待遇，逐步统一保障范围和支付标准，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保持在75%左右，逐步提高门诊保障水平，妥善处理整合前后特殊保障政策的衔接，逐步缩小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与实际支付比例间的差距。四是统一医保目录，各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遵循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技术适宜、基金可承受的原则，在现有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目录的基础上，适当考虑参保人员需求变化，制定统一的医保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目录。五是统一定点管理，统一定点机构管理办法，强化定点服务协议管理，健全考评机制，实行动态准入退出，对社会办医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六是统一基金管理，执行统一的基金财务制度、会计制度和基金预决算管理制度，强化内控管理、外部监督制度，推进付费总额控制，健全基金运行风险预警机制，合理控制基金结余，防范基金风险，提高使用效率。二、理顺管理体制。一是整合经办机构，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理顺管理体制，统一行政管理职能，充分利用现有经办资源， 对侵办机构、人员、信息系统等各类侵办力量进行整合，规范侵办服务流程，补足侵办服务短板，提供城乡一体化侵办服务。二是创新侵办管理，通过完善管理运行机制，提升服务手段，改进管理办法，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创新侵办服务模式，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基本医保侵办服务。三、提升服务效能。一是提高统筹层次，原则上实行市、地级统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省级统筹，要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平，加强基金分级管理，充分调动县级政府经办管理机构基金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整合完善信息系统，为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运行和功能拓展提供支撑，推进信息交换与数据共享，强化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三是完善付费方式，系统推进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总额预付等多种付费方式相结合的复合支付方式改革，推动形成合理的医保支付标准，引导医疗机构规范服务，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引导建立合理有序的就医秩序。四是加强医疗服务监管，完善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强化对医疗服务的监控，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进医保智能审核和实时监控，加强医疗服务监管，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四、我国现行失业保险制度。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缴费建立基金，对因失业而暂时中断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制度。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1986年正式建立的。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对国营企业职工实行待业保险制度。1993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标志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进入了正常运行时期。1999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2011年7月1日施行的《社会保险法》使失业保险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规范和发展。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主要包括以下规定：一、覆盖范围，城镇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各类企业以及事业单位都必须参加失业保险，并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城镇中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是否适用失业保险条例，由各省级人民政府确定。二、资金来源，失业保险所需资金来源于四个部分：失业保险费，包括单位按照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缴纳和个人按照本人工资1%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两部分，这是基金的主要来源。失业保险基金的利息，财政补贴，这是政府负担的一部分，依法纳入失业保险基金的其他收入。三、失业保险待遇，失业保险待遇包括按月领取的失业保险金、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失业人员的丧葬补助金及其供养的配偶、直系亲属的抚恤金。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金期间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其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不缴费领取接受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费用补贴。失业保险金的标准 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原则是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医疗补助金的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的标准应参照对当地职工的规定办理，一次性发放。职工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失业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四、失业保险待遇领取期限。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时间是由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决定的，满一年不足五年的，最长不超过12个月；满五年不足10年的，最长不超过18个月；10年以上的，最长不超过24个月。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与前次失业应当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最长不超过24个月。2016年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808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63万人。其中，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5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40万人。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23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万人。全年共为484万名失业人员发放了不同期限的失业保险金，比上年增加27万人。全年共为76万名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支付了一次性生活补助。全年共向46万户企业发放稳岗补贴259亿元，惠及职工4833万人。五、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原属于劳动保险制度的一项内容，与劳保医疗生育待遇混合在一起，由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改革开放后，我国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改革探索。2003年4月，国务院颁布《工伤保险条例》，并于2004年1月1日起施行。2010年12月20日予以修订。它标志着我国新型工伤保险制度的基本确立，并且对解决工伤保险争议、推进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的《社会保险法》第4章对工伤保险制度作出专门规范，并规定对于用人单位不支付职工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形，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在法律的层次上，对工伤保险待遇给予了强有力的保障，在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2014年1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针对建筑业职工工伤维权中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完善了符合建筑业特点的工伤保险参保政策以及工伤保险费计缴方式，规范和简化了工伤认定鉴定程序，进一步落实了工伤保险先行支付政策，建立健全了工伤赔偿连带责任追究机制，有力促进了建筑施工企业工伤保险制度的落实。2016年末，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员为21889万人，比2012年末增加2879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为7510万人，比2012年末增加331万人。2016年全年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员为196万人，比2012年增加5万人。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 规定了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包括我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工伤保险制度的财政基础是工伤保险基金，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的工伤保险金、工伤保险基金的利息和依法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构成的。工伤保险费率的确定与用人单位的所属行业和工伤发生率等情况挂钩，国家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确定行业的差别费率，并根据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等情况，在每个行业内确定若干费率档次，一般费率为0.5%至2%。工伤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的范围包括7种应当定为工伤的情形和3种视同工伤的情形。7种应当定为工伤的情形为：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四、患职业病；五、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此外，还规定了3种应视同工伤的情形：一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二是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三是职工员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以下3种情形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故意犯罪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自杀的。因工伤致残的职工应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以取得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依据。我国的工伤保险待遇包括工伤保险基金负担待遇和用人单位负担待遇。工伤保险基金负担的工伤保险待遇主要包括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住院伙食补助费、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费用、生活不能自理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生活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1至4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因公死亡的，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公死亡补助金、劳动能力鉴定费；用人单位负担的工伤保险待遇包括治疗工伤期间的工资福利、5级、6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为保证工伤保险的正常运行，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保险的监督管理做了具体的规定，并且赋予工会组织对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工作实行监督的权利。该条例还对不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经办机构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违规行为、单位或个人挪用工伤保险基金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六、我国现行生育保险制度。 我国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以社会保险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以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为依据，所覆盖的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生育保险待遇包括产假、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我国企业单位的生育保险制度是1951年由国家颁布劳动保险条例而建立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生育保险制度于1955年建立，以关于女工作人员生产假期的规定出台为标志。企业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生育保险制度虽然分别建立，但其项目和待遇水平是相同的。当时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56天，产假期间由所在单位照发工资，生育期间的医疗费用由职工所在单位负担。1988年出台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扩大了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明确了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产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并提高了待遇标准，将正常产假由原来的56天延长为90天。很多地区还采取了对晚婚、晚育的职工给予奖励政策。随着改革不断深化，1994年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将生育保险的管理模式由用人单位管理逐步转变为实行社会统筹，由各地社会保障机构负责管理生育保险工作。按照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生育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建立生育保险基金，由企业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费。女职工生育期间的生育津贴和医疗费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津贴的标准是按照职工所在企业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期限不少于3个月。医疗费包括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和药费。因生育引起疾病的费用也由基金支付。2012年4月施行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明确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应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可增加产假15天，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2015年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25条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给予延长生育假30天至1年。为贯彻落实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纲要，2017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在河北省邯郸市等12个试点城市行政区域实施试点工作。试点工作遵循保留险种、保障待遇、统一管理、降低成本的总体思路，通过整合2项保险基金及管理资源，强化基金共济能力，提升管理综合效能，降低管理运行成本，探索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优化保险管理资源，促进2项保险合并实施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试点内容包括统一参保登记、统一基金征缴和管理、统一医疗服务管理、统一经办和信息服务、 职工生育期间的生育保险待遇不变。我国生育保险工作的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生育费用社会统筹和社会化管理服务，对于均衡企业负担、改善妇女就业环境、切实保障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基本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等工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截止到2016年末，全国参加生育保险人数为18451万，比上年末增加680万人，全年共有914万人次享受了生育保险待遇，比上年增加272万人次，全年生育保险基金收入522亿元，支出53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和29%。年末生育保险基金累计结存676亿元。